我们最近一连串讲到稳行在高处，前两次我们特别讲到要怎么样子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我想我今天没有勇气再问你们有没有开始了哈，但是用一句话我们彼此提醒，有一句话讲到 Success lies not in what we start but in what we finish， 一个成功并不是在于我们的开始，而是在于我们是否达到我们的目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都希望建立一些很好的生活习惯，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需要主把那个持守的力量赐给我们啊。那我们真的觉得美善的，我们就要去持守，要 hold on what is good。 弟兄姊妹，当圣灵关照我们哪一个习惯可以对我个人，对我的属灵生命，对我跟家人的关系，对我周围的人能够带来祝福，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像抓住一个绳子，抓住悬崖峭壁上的那棵树一样，我们整个人要 hold on to it 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宝贝它，所有美善的我们都要来持守啊！那今天我们继续讲另外一个题目，讲到我们怎么样子建立稳定的人际关系。那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视关系的神。其实我们在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常常讲到，其实真正的信仰啊，还不是一般人所对宗教的认识，觉得不过只是给人一个心灵的寄托啊，在痛苦无助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寄托啊，或是劝人为善。我们常常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做到我们在这里所传的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希望受到的人能够跟这位造物者，跟这位伟大的神恢复那个该有的关系，那个对的关系啊，因为我们的神实在是一个很重关系的神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平常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常常讲的，而且对基督徒呢，我们也常常提醒啊，你信耶稣重生得救不够的啊，最重要的是要我们让主耶稣成为你的 personal savior， 他能够跟你之间有一个个人的关系啊，有一个个人的关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常常传的福音，就我们的神是一个乐意与人亲近，乐意与人建立关系的神。就连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圣经上讲了好几种不同的角度，对不对？讲到他是我们的父，讲到怎么样他是我们的主，讲到他是我们的良人，用夫妻的关系来形容，讲到他是我们的弟兄啊，讲到我们跟他之间他是主人，我们是仆人。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光神跟我们，神就用这么多的关系，这么多的角度啊，来建立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当我们这个人被摆在地上的时候，弟兄姊妹，神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赋予我们不同的角色啊，那每一个角色都讲到人际的关系。你像我们男人啊，我们在家里面是爸爸妈妈的孩子啊，我们需要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孩子啊。当我进入婚姻的时候，那我就成为一个丈夫，我要怎么样子能够扮演好我丈夫的角色，我要能够跟我的妻子之间有一个好的关系。等到有一天我有了孩子的以后，我又成为了一个父亲，我有父亲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我要怎么样子去扮演好我父亲的角色，能够跟孩子之间有一个好的关系啊。当我在世界上工作的时候，我跟我的老板之间又有一个角色，对不对？他是我的老板，我是他的雇员，我怎么样子在一个雇工的角色上，我能够办好我该有的关系啊。经常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好几种不同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牵扯到关系。那我们要能够过一个稳定的生活，那这么多的关系和角色的里面，如果说我们失败的，或者我们做的不好的话，弟兄姊妹，那一个关系它会常常伤害我们的。那很明显的例子啊，就是我们夫妻之间的生活，当夫妻之间的感情出了问题，你丈夫的角色没有扮演好啊，或是妻子的角色没有扮演好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夫妻不和，我们整个人生活好像啊，整个人生的斗志都掉了啊，整个的劲，整个的喜乐通通都掉了，所以我们就不容易再去过一个稳定的生活。如果你到了公司里面，你跟你的老板或同事处得很不好的话，你每天上班你就会很头痛。我记得以前给你们做过见证，我上班这么十多年来，神子给我安排的一个老板是我曾经过有一段时间我最头痛的啊。早上醒来想到去见他，我头就真的痛，那个头痛不是形容词，是 physically 的痛啊，就醒来的时候头已经痛了，想到说又要去见他啊，不知道要跟他讲什么，他要骂人了啊，他就是喜欢挑剔人家的毛病。 所以那个关系一出了问题，它就非常的影响我们。如果我们在神家里面跟弟兄姊妹出了问题，你就发现你不太想来到神家里面，好像在一个聚会里面也不太想来了，这个东西都影响我们啊。所以圣经上讲到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仔细去查的话，其实圣经上好多的教训都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有关的啊。像圣经里面讲到许多one another 那个彼此啊，它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就好，我们都很熟了。像圣经上讲到要彼此相爱，讲到要彼此扶持，讲到要彼此这个宽恕，讲到要彼此洗脚，讲到要彼此接纳，讲到要彼此建立，讲到我们要彼此顺服，很多很多的彼此啊，都是讲到我们怎么样子在正面上，当我们被摆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面对面见面的时候，我们能够产生正面的影响，产生正面的影响。那么圣经上也有讲到反面的彼此啊，讲到说彼此纷争啊，彼此批评啊，彼此论断，在神家里面有彼此分门结党的事情啊，讲到在这里彼此惹气啊，惹对方生气，看到你就气，这是彼此惹气，不见面还没事，一见面就生气。讲到彼此嫉妒，讲到这边我们会彼此相咬相吞啊，彼此埋怨，这都是讲到消极的。所以我们从圣经上这些教训，我们可以知道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影响别人，不管你自己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每一次人跟人的接触，我们彼此都在影响的，只是有大有小，只是有正面有反面就是了。我常常讲说，你如果去一个店里面买东西，店员对你态度非常的歧视，爱理不理的，你发现你的心情原来很高兴唱歌进去买菜的，出来的时候心情已经不好啊，被一个店员的这个态度你可能就很受伤，对不对啊？你下了班回到家，原来已经是累得一塌糊涂，再看看你家的那个小宝贝跑出来 Daddy 一叫，两个手一伸，你那么一抱了以后，你发现你的这个老虎愁烦一下子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啊，那么一个小不点小东西，它就把你的心情整个turn around，把你的整个心情就变好起来。有的时候我们在不舒服在难过的时候，我们的配偶突然打个电话来啊，给我们鼓励一下，我们发现我们起来了，我们整个定起来了。或者有时候我们自己灵里面沉了一天了，结果突然来到神家里面啊，带诗的弟兄在那里带领大家唱诗，或者哪一个姊妹突然就祷告啊，或者弟兄姊妹给我们的一个问候，你发现那个下沉的灵一扫而空了。所以我们都在影响别人，所以我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也决定了我们对那个人影响的深跟浅。所以这个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所扮演的每一个角色。你的另外那一半快不快乐，其实很大的原因是在你这一半的身上。你的孩子能不能活得喜乐，活得充满了这个盼望，也跟我们父母亲怎么对待他发生的关系。一个教会能不能在主的面前大家彼此切实相爱，弟兄姊妹都跟我们彼此之间用什么态度来相处很有关系啊。所以我们要过一个稳定的生活，弟兄姊妹啊，讲到我们那个一定要学，要靠着主的恩典，照着圣经的教训，我们来建立稳定的人际关系啊，能够把我们的角色能够扮演的好。那这个题目好大的一个题目。那我这一阵子在主的面前祷告怎么样稳行在高处的时候啊，伏在主的面前好长一段时间，就好像一个标题都有了。那么讲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就说主啊，人际的关系这么多啊，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同一个人可能就已经扮演了好几个角色。我说我今天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啊，光就的男人该扮的父亲角色、丈夫角色啊，这个孩子的角色、仆人的角色啊，弟兄姊妹的角色，我不可能在这边讲每一个细节，因为那是太大的节目。那么更不要说又有姊妹了，又有年轻的孩子。可是后来我在主面前祷告，那主也怜悯我，就突然给我一个角度啊，让我讲到不管我们是任何的人际关系，有一个共同，有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则，让我们去建立任何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该有的啊，这个三个特质啊。而这三个特质呢，其实就是在圣经上，不管约翰福音也好，不管约翰一书也好，那你所描写到我们主耶稣他生命的特质，一方面讲到我们的主他就是爱，另外一方面讲到我们的主是光， 另外一方面也讲到我们的主是灵，是生命，是能力。所以当我们在跟人之间，当我们在跟主之间建立关系的时候，主常常用这三种的方式 approach 我们，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神跟我们之间那个爱的关系，让我们感受到跟主之间在一个光明的一种境界的里面，也让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是在一个生命的里面。我们每一次跟主接触，我们就蒙爱，每一次我们跟主接触，我们就得了光，我们每一次跟主接触，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啊！我们的灵就健壮起来。那弟兄姊妹，这三个事情是讲到我们的主他跟我们之间的那个关系啊，三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讲到任何人际关系或者我们的角色的扮演的时候，那这三个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准则。我们在这里跟人相处的时候，不管你是用夫妻之间相处，或是跟孩子之间，或是跟任何的相处，这三个点都对我们会是一个提醒，对我们会是一个 guideline 啊，一个指标。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几处的圣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点点啊。我们请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这是我们今天要背的，但是我们一直把它读到十三节好不好。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我们把第八节再读一遍啊。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好，我们请翻到后面腓立比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的下一卷，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从14节读到16节的前句啊，就是读到那个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边，我们一起来读。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好，我们请翻到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向后翻。我们刚才读的那两处的圣经特别讲到我们基督徒在人的面前啊，要有光明的见证啊，要有好的行为。讲到光在我们身上的第一个的意义是讲到我们要有好的见证。第二是我们在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读到第七节啊，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父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的。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第七节特别讲到我们在光明中行的时候，就好像神在光明中行，而我们彼此之间的那个交通，那个来往啊，那个关系啊，也是在光明的里面啊。好，我们请读第一章，还是第一章啊？我们请，对不起，我们读第二章啊。 第二章第九节读到第十一节，第九节到十一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好，在这里讲到真实的爱弟兄就住在光明中，在他没有半点的缘由啊，唯有恨弟兄的他就住在黑暗里面，而且他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我们请翻还是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八节十九节，这是我们很熟的啊。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啊。弟兄姊妹，我们要过一个稳行在高处的生活，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怎么样子在神的面前可以有这样子的安稳呢？就是我们要相爱，而且是一个切实的相爱啊，不仅仅是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们请再翻过来读第四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们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我想我们把那一节还是读了好了。哥林多后书啊，我们把它读完好了。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虽然很多人很熟，我们还是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到十二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啊。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刚才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在今生里面，我们都要扮演许多的角色，而每一个角色都是跟人发生关系，所以这个所谓人的关系叫做人际关系啊。那我们该怎么样是有一个很稳定的人际关系，那它非常非常影响我们的 daily life 啊。就像我们讲的，我们跟任何一个特别与我们最亲的关系的人，如果发生了问题的话，那么对我们的搅扰就一定是最深刻而且是最持久的啊。如果对我们一个比较遥远比较不是那么重要的角色，那如果我们失败的话，它对我们的影响还没有那么厉害。所以最影响我们生活的这几个的角色，其实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角色。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就像我们今天早晨我们夫妻的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可是要讲夫妻的话，我们不知道要讲多少场信息啊，才能够把一些圣经上关于夫妻相处该有的学习能够讲得稍微清楚一点。讲到父母亲跟孩子也要花好长的时间，讲到弟兄姊妹相处也要好长的时间。那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就只是简单的从这三个角度讲啊。那么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或是我们的主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第一件事情，他是那样子的爱我们。神就是爱，他在爱的里面创造我们，而且他也在爱的里面，他把一切的恩典为我们预备好。弟兄姊妹，他也赐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礼物，叫做爱。爱实在是神给人一个最宝贵的礼物。一个人没有爱，他活不下去的。一个人没有爱，他可以活，但是他活得非常的痛苦。一个人没有爱，他可以活下去，但是别人会怕他，因为他得不到爱，他可能的爱也没有办法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爱其实是神给人一个最宝贵的礼物，但是也是被仇敌破坏的最厉害的一件事情。因为神就是爱， 凡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所以当人生活在爱中的时候，他就很容易 approach 接受神，他也很容易跟神建立起一个好的关系。但是仇敌就是在这里要来破坏这个爱。那弟兄姊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我们跟所有的人际关系，我们里面最大的渴慕，我是讲到比较正常的，都是在爱的里面。除非现在有一些不太正常的啊，我要嫁给你可以啊，你先秀给我看你有美国护照，你秀给我看你有房子的，你秀给我看你银行的存款已经六位数了。那么这个不叫爱啊，这个是一个交易。弟兄姊妹，真正的爱，真正一个在乎人生啊，能够真善美的人，他最追求的就是渴慕被爱，也渴慕能够爱别人。爱能够给人带来一个大的力量，爱能够带来神迹啊，爱能够叫一个下沉的人，他整个人能够重新得到活着的力量。弟兄姊妹，爱太宝贵了，而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这个东西。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跟所有的角色上，所有的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当这个爱受到破坏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一定受到破坏。所以圣经上其实告诉我们太多的例子，我前一阵子讲过爱，讲了七堂啊，所以今天我没有时间再一一去细讲了。神给我们最大的命令是什么？就是爱。圣经上讲到律法和先知书一切的总结是在哪两个命令上？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啊，讲到我们爱神。而另外一方面呢，讲到要我们彼此相爱，要爱人如己。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最大的恩赐也讲到爱，圣经上讲到我们一个最大的见证也是讲到爱。好的，世人，你们如果彼此相爱，那么世人看见你们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好像我们一个最大的特点讲到我们就是爱。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主的面前，在我们所扮的角色上，夫妻之间也好，跟孩子之间，跟我们的父母之间，我们怎么样子让神给我们这个最被贵重的礼物能够从我们里面活出来。刚才读的约翰一书告诉我们，那个切实相爱，讲到真的爱一定有行动的，对不对？真的爱不是光言语和舌头，乃是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一定要有行动的，一定要有表现的。爱不能够只放在心里啊，说我爱在心里口难说啊，或是我对你爱，我知道我爱你就是了，但是外面呢表现行为态度都不是那么一回事，那么别人就不能够幸福。真正的爱不在言语和舌头上，乃在行为和诚实上。我那两天在那里思想的时候，我突然里面有一个很宝贵的点啊，爱既然要有行动，那行动是怎么 ACT act， 要有行动啊。那就是我想到三个字很可爱，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记。那第一个讲到呢，我们要学习 appreciate， 当对方为你做了什么事情，当对方在爱的里面有任何行动的时候，我们要学习 appreciate。 上个礼拜五我们在雅各谈西交通的时候，那就发现很多的啊弟兄姊妹，我们出了一个问卷让大家答啊，好像很多人里面很受伤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为他另外一半付出了，但是对方好像这个没有感觉啊，那不仅仅 take it for granted 啊，有时反而还会要求更多啊。就是我们讲到那个夫妻之间出问题，很多的时候都在我们 appreciation 上出了问题。我们用我们的埋怨代替了从前我们对他的感激，我们用要求代替了从前我们对他的请求，我们对对方的这个责备代替了我们当初对他的称许啊。原来不太会做菜的，那么那时候做菜给你啊，你虽然不好吃你还一直夸他，对不对？那么婚后呢，他明明做菜已经越来越进步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在那里挑剔。那弟兄姊妹，这就讲到我们在爱的里面，我们疏忽了怎么样去 appreciate 对方。那么 C 呢，讲到体贴，让你能够 considerate 对方，你要能够知道对方的这个需要是什么，对方最在乎的是什么啊，对方最近的情绪是怎么样，而我们能够体贴他，我们能够 do something for him。 像有的人最近在工作里面有很大的压力，那么我们可能就要尽可能的体谅他啊。有的时候他家事没有做的那么多，或者他的心情稍微烦躁一点，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就体谅他， 我们就体贴他，我们能够在甚至在他需要的时候能够为他做一些他原来没有想到的事情，能够让对方有点 surprise， 他能够很感谢很感激。所以这个听到有的弟兄姊妹在上面写说这个他从外面出差回来的时候，发现他另外一半把家收得干干净净的，而且为了他预备的花，所以他回到家他就很感动。因为这叫做 considerate， 就想到他外面辛苦了那么久，他回来了，我在爱的里面，我体贴他，我知道什么东西是他最高兴的，我为他预备好了。因为这都是讲到爱。新式的能力们都提到了tolerate， 学习包容啊，要学习包容。因为夫妻两个人任何人际之间的关系，我们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个体，我们的看法不同，我们的个性不同，我们的标准不同，我们的喜好不同，我们太多东西不同，这些不同不要让它造成冲突。但是如果真不小心造成冲突，弟兄姊妹，我们要在爱的里面，我们要彼此能够 tolerate， 能够包容对方。所以圣经上讲到爱是凡事包容，这是一个非常宝贝的一个学习。所以当我们在夫妻之间在一起的时候，或者你跟孩子之间在一起，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爱呢？我们不需要去讲那么多的道理，这很简单，拿出具体的行动，在行为和诚实上面，当他做好的时候，你就 appreciate 他们。像我礼拜五跟谭琪讲的啊，你的另外那一口子决定下定决心说我要去参加减肥的 program 啊，那回来跟你讲，然后你说你总算有自知之明了啊，或者我们这样一句话就这样带过去了，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人家下定这个决心参加减肥 program 是为了爱你的缘故啊。不然他何必这样去节食呢，对不对？但是我们一句话就过去了，一点不会 appreciate。 或者你的太太从前不太会做菜的，现在为了要讨你喜悦去买了这个傅培梅食谱啊，或是不知道中国大陆是哪一个食谱有名，买回来以后照着食谱做菜要给你吃。弟兄姊妹，我们要是他是在 consider， 他在一个体贴的里面，他为你预备的，那么虽然他的盐比人家加做的该加的超倍了啊，那么你吃起来太咸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学习 appreciate 他的那个用心。如果说你已经忍了一次他盐加过量两次三次，那就 tolerate 他们，你要知道他是爱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行动啊，我是觉得这三个点其实已经很够我们学了。How to appreciate， 怎么样子我们能够 be considerate， 怎么样子我们也能够在主的面前，当我们有冲突，当我们有不愉快的时候，我们彼此能够凡事包容，这是一个很具体一个爱的行为和表现，可以用在任何夫妻之间，可以用在我们父亲跟孩子之间，可以用在我们跟同事之间，可以用在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弟兄姊妹，这叫做爱。爱不要小子们啊，爱不要只在一些言语和舌头上，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个样子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可以安稳，就可以安稳。所以我们应该少一点这个不用赚那么多的钱啊，也不用去逼着孩子去得那么多的 A 啊，也不用在乎说一定要懂那么多的电脑。弟兄姊妹，我们应该省一点力量，花一点功夫啊，彼此在那个爱的关系上能够多培养一点，这是人生最大的产业，也是一个最快乐的一件事情。所以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彼此提醒。那我自己很喜欢讲的一个故事我自己在这里也讲过啊，但是这个例子实在很好，我就再讲一次啊。那从前在西雅图的时候有一次他们举办了一个长杖者的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所有的长杖者，有的是瘸腿的，有的是长了蒙古症的，有的是有这个缺陷，有的是那个缺陷。那么那次在那个比赛的里面，有一个比赛叫做大概有60yard的一个赛跑啊。那么有9个孩子报名参加，他们有的人真的是长杖的啊，有的是这个智能比较低的。当他们都预备好了开跑的时候，那个裁判枪声一响，他们就一起开始往前跑。结果有一个男孩子在起跑的时候，他没有起跑好，他突然就摔到地上，他就很 frustrated， 他就坐在地上他就哭起来。他就哭，但他就跑坐在地上，他就不跑了，他哭了。前面8个在跑的人突然停下来，全部停下来，他们回头看他，然后全部一起 made U turn 回到他的旁边去。他们回到他旁边去的时候，在那里鼓励他，拍他啊，帮他拍拍腿上的那个伤口， 那还有一个长了蒙古症的一个 女孩子，她低头下去就亲她一下伤口，她说 This might be helpful 她说就亲了她一下，那结果姊妹他们就一起把她这样从地上扶起来。那个小孩子呢，因为看到大家都回来了，他不是最输的，而且这么多人关心他，他就很高兴，他就站起来。有姊妹，然后底下的那一幕是所有在座的观众，不是 当天在场的观众不能够忘记的。他们八个人一起把这个小孩扶起来以后，彼此手挽着手，彼此这样挽在一起，他们一起向前走，他们不再跑，他们一起向前走。弟兄姊妹，当观众一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站起来啊！他们说拍手拍了十分钟停不下来。他们看到那一幕，人性中何等美丽，在高科技的戏骨里面我们好像看不到的，是在那些勾心斗角的一些社会里面看不到的，甚至在夫妻之间彼此常常谩骂啊，在那里冲突之间看不到的东西，甚至原谅所有的时候在神家里面都还不容易看到的图画。但是在人性的里面，在神所造的里面，神其实所造的原来都是好的。在这些原来被世人好像看不起、被人忽略的一般人的身上，他们还保留了那种没有被这个世界玷污、充满了尊敬、充满了那种利害关系的这个标准。他们在他们心里面带着一个单纯的爱，他们没有赢跟输，他们没有你跟我。他们就是这么单纯的彼此一起往前行。那那一幕，当我看到那个故事的时候，我很久停在那一页，我没有办法再读下一页的故事，太美的一个故事。弟兄姊妹，神今天把我们摆在一个家庭的里面，他是你千挑万选挑中的伴侣，把你的一生信托给他。那不过就是几年前、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甚至可能是一两年前的事情。是什么东西让当初的这个爱慢慢从我们里面冷淡下去？是什么东西出现在我们跟夫妻之间，或者我们跟孩子之间，让我们中间已经缺少了那种那么亲切的问候，那么深刻的 appreciation 那样子一个细微的这个体贴呢？是什么东西进来的？就是神责备以弗所教会的时候说，你们要回想你们在哪里堕落的，要在哪里起来，要悔改，要行你们起初所行的事情，要不可以离弃了起初的爱情。我刚讲到我们对神的，弟兄姊妹，我们夫妻之间，我们任何人际关系，当爱被破坏的时候，它一定搅扰我们，它一定造成伤害，而且这个常常都是彼此的。以前有一个小孩子，他从城里面，他爸爸妈妈带他搬到乡下去，他突然到了乡下，有原野有山，变得非常的空旷。有一天他突然很无聊啊，他们那些小城市的朋友都不在旁边，他就跑出去玩了。在那个山谷的里面，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心情不好啊，他就在那边喊了一声说 I hate you， 我讨厌你啊，我恨你。他说当他一喊完的时候，他听这样的10声20声各式各样的声音回来说 I hate you I hate you I hate you， 我讨厌你我讨厌你我讨厌你。他一听啊，他心里面难过的不得了，他好受委屈，他觉得他已经从城里面搬到乡下啊，已经心中这么多的痛苦，没想到这样喊了一声以后，人家骂了他几十声回来啊，他里面就很痛苦，他就回家。他妈妈看他哭得这么伤心，问他怎么回事，他就告诉他妈妈。他妈妈一听就笑了，他说孩子啊，你再回去啊，你再去对那个刚刚骂你的人喊一声说我爱你，我好喜欢你。小孩子不太相信，他就跑回去了。那当他这样子这么再一喊的时候啊，那么十几声二十几声的声音都回来， I love you I love you so much， 哇，他简直不敢相信啊，因为他不懂什么叫做 echo， 什么叫做回音呢。就是因为他那天这样子一喊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么多的爱回报到他的身上。就是因为这也是一个很小的故事啊，但是今天很多时候别人怎么样子对我们，常常是因为我们怎么样子对别人。当然我也承认很多时候我们遇人不淑，碰到了一些很不讲理或是很不好的人。来，弟兄姊妹，像特别是夫妻之间刚刚开始总是在爱的里面结合的，不会像说我们在公司或者在做生意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突然碰到一个我们不是很认识的人， 他的确是很不讲理，的确是很糟糕的一个人，很没有道德，很没有人性的一个人。那么我们从他身上受到很多的伤害，但是像夫妻之间，像孩子，总是我们自己生的，就我们怎么样子对他们，他们就怎么样子对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上也早就这么讲了，有这么多的教训也都是这样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种的是什么，我们收的是什么，其实 apply to everything。 所以在人际的关系里面，弟兄姊妹，神最在乎的，或是我们最应该宝贵的，永远是那一份可贵的爱。所以我很希望说，我们在座回家，虽然我们最近一再的讲台或者团契里面都在讲到夫妻方面，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是 apply 到各个方面去啊，我们多一点能够在主里面让主把我们的爱重新点燃，让我们跟人之间能够满了这个爱的关系。那第二件事情再跟你讲到，在光中相交啊，人跟人之间关系第二层也应该应用在神跟人之间关系里面，很重要的一层就是在光明中相交啊。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一方面讲到我们的行为必须要像光明的子女，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我们好像一道明光照耀一样，我们把生命的道给彰显出来。别人在这个时候都是很多撒谎的啦，欺骗的啦，彼此增进的啦，玩 politics 的。用什么神的儿女们在世人中间像一个光一样，你们就是世上的光啊！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就是光啊！这个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全家的人。他说同样的，你们也应当将这样的好行为显在人的面前，好像人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因此呢，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讲到基督徒在地上跟人之间，我们必须要有光明，要在光中有见证，有好的见证。这是讲到第一层的意义。第二层的意义呢，也讲到我们是在光明中相交。腓立比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保罗说他不仅仅希望他们的爱心，神的儿女们真正有爱心，他说我希望你们的爱是有见识有知识的爱。换句话说，很多的时候那个爱是不成熟，没有分辨的能力，或是在一个失心失欲里面所出来的爱。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在光明中，就像约翰一书第一章讲的，我们跟神在光中，我们行在光中如同神行在光中，然后在这样子的境界里面，我们彼此相交。讲到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需要在光明中啊，那弟兄姊妹呢，这个点我们平常好像比较少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爱的里面也要有分辨的能力，也要这个爱也要是经得起光来照的，不要有那种暧昧不明的。很多的时候爱就有很多暧昧不明的，对不对？这个我在这里在众人面前，我不会去持任何政治立场，我只是就事论事啊。你看李登辉总统前一阵子讲的说，男人摸摸女人小手算不了什么，这样子的爱怎么能够叫做在光中的爱，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在这里说看见一个人，我常常说的时候，从别的教会听到的，我所碰到的，我所知道的，就连在神家里面或是我所认识的同事之间，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另外一个家庭出了问题啊，比如说碰到一个寡妇很辛苦，带了两个孩子，碰到很多困难，他好心的去帮忙到最后呢就产生婚外情。很多新移民刚来的时候很多事情不懂，所以他们去帮忙到最后就产生婚变。这样子的爱跟关心，他回到家就说我关心他们嘛，我们怎么能够撇下他们呢？他们这么可怜怎么可以不管呢？讲得理直气壮。那弟兄姊妹，这样子的爱不在光中，不是说我们不能去关心照顾他们，弟兄姊妹，而是说那一个关心跟照顾，那一个爱经不起光来照。有的人很喜欢天天打开家，请一些弟兄姊妹到他家，每一次都请了几个家啊，弟兄姊妹，那也不是说不好啊，但是在这个爱的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动机在？是不是有什么需要被主对付的？每一个 case 都不一样的，我们都需要主怜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喜欢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因为不好意思，所以就常常请他到家里面吃饭。但是里面我们自己知道的， 所以这是讲到夫妻之间啊，那个感情，当我们去对异性有照顾、有关怀的时候，这个东西我们都需要在光中啊，能够被主照料出来。啊，另外有的时候我们在人的面前好像跟人没有事情，很亲切啊，很和好，可是在背后把人家骂了个要死啊，弟兄姊妹，这就是这个爱不在光中。别人还一直以为你对他很好，别人一直以为你很关心他，还很感动，就没有想到在背后却是另外一件事情。这是讲到这些行为、这些作为啊，都是经不起光来显明的一些事情啊。我们都需要主在这里能够怜悯我们。那有的时候我们碍于情面啊，老板的要求、好朋友的拜托啊、家人的利益，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啊，我们可能去做了一些违背良心或是违背公司原则的啊，例如说你的孩子说他一直很想要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啊，你就为了爱你的孩子，看见公司这个东西反正这么多，就随便拿了一个就带回家去了啊，反正就送给孩子。像弟兄姊妹，我今天不要去列这些细节啊，我只是讲到我们所有的爱、所有的关心都必须要在光明中，人际之间的关系必须要在光明中，不光是情感需要洁净，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念头、我们的动机、我们跟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往，我们为什么跟那个人要这个样子，因为这边我们里面都要有一个纯正的目的。那我的父亲他自己在公家机关做事做了这么多年，那么当他退下来的时候，他的这个技术非常非常的好。那我们从小在家里面看见一些长辈啊，来请我父亲来请他去帮忙啊，啊，例如说这个对我父亲讲很多的好话，请他帮忙啊，做这个做那个，就希望我父亲把那个最好的技术配方给他们。等到我的父亲的配方真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再也不夸我们家门了，或者所有当时的那个客气啦、礼貌啦、答应的啦，通通都什么东西都不见了。这地方之内就是表示，当他跟你接触的时候，他里面的那个爱、当初的关心，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情。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相处，所有神的儿女们，我们里面这个东西，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就是了，但是被光一照就显出来。就是讲到我们之间的关系是要在光明中啊，就圣经上讲到说，当你真爱弟兄的时候，你就住在光明中，在他没有半点的缘由。这里讲到那个纯净的爱，那个真正的爱会让我们走在光中。当那个爱一不纯净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自己第一个就掉到黑暗里面去了。这个爱里面如果有偏心、有私欲、有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弟兄姊妹，他早晚会出问题的。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需要主帮助，需要主怜悯我们啊。那么最后讲到在灵里面，讲到我们在生命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彼此珍惜啊？这个呢，特别也讲到我们在神家里面啊，那个关系是超过了地上我们夫妻、父子啊、朋友之间的关系。我们来自在主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关系。我们不仅仅是蒙恩的罪人，在我们身上都有许多的软弱、许多的个性的缺陷，但是我们却在主的面前，主把同一个生命给了我们。就是在国龙里面的生命跟在我里面的生命是完全同一个生命，不是一样的生命，是 one life， 根本就是一个生命。我们怎么样在这个生命的里面，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有同命，而到最后我们两个不同的个性跟喜好也能够变得同心啊，到最后我们看见我们原来在主的面前在这里同奔一个前途。主带领我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让我们一同向着神荣耀的旨意去。弟兄姊妹，这个东西我们如果真认识的话，我们在我们的心的深处会产生那个心心相惜的那种爱、那种关系。今天我的弟兄，我们平常这个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看见，我们很容易在他的身上找很多的毛病啊，啊，这点不好，那点不好，这点我不喜欢，那点我觉得看不顺眼。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看见，我们一起在经过一个很可怕的旷野，而旷野的里面，仇敌用各样的方法在这里要淘汰神的儿女们，在这里要吞吃神的儿女们。大家记不记得出埃及记，当神的百姓往前走的时候，第一个出来的仇敌是什么？亚玛利人，对不对？亚玛利人跟他们征战的时候，生命记告诉我们，他常常跑到队伍的后面，把那些软弱的、走不动路的，或是好像掉队的，他把你从后面给通通给掳掠啊，给你给俘虏去了。 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我们在走这条路上的时候，我们是同蒙天恩的圣洁弟兄，我们是同一个前途。我的弟兄或我的姊妹倒下去，对我没有任何的好处。我的弟兄或我的姊妹如果倒下去，这是圣经上讲的，我们要在爱的里面，我们试着把我们的弟兄他这个扶起来。那这个叫做在灵里面，我们有一个更深的同心，一个更深的爱。啊，当我们在彼此接触的时候，我们能够把主耶稣的祝福、主耶稣的生命能够带给对方。那这是一个更深的一层关系，还不光只是一个爱而已，而是一个更深的爱。好，希望我的弟兄跟我相处的时候，他能够从我的身上得到祝福。而当我跟我的弟兄相处的时候，我能够从他的身上学到我所需要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一个更深在灵里面彼此的珍惜。所以有人说这个神的儿女们好像那个箭猪啊，就是身上长着刺的那种猪，不知道叫什么。他说在那个寒冬大风雪的里面，彼此挤在一起啊这个取暖。这个仇敌有时候突然来一个大风暴，要把神的儿女们吞吃的时候，他说这个时候神的儿女们就只好通通挤在一起了。但是我们呢，本性是箭猪啊，所以当我们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有伤害。总是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总是会有一些这个彼此的摩擦。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脱离离队而行的话，我决定被大风雪给淘汰掉。所以一方面虽然我们在一起相处会有难处，但是一方面我们又从心的深处知道我们是有同样的一个命运。如果我们不打胜这场仗，我们就一同倒下去。弟兄姊妹，主快回来了，主把我们摆在一起。我真的希望主把这样子一个从心里面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在灵的里面 care 对方属灵生命的这种感觉放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希望我们相处的时候不是只有在外面一些的关怀啊，我们一起吃吃饭，我们一起打打球， which is very good， 非常好，那我们能够在爱中能够有一个亲切的关系。但是我们更希望当我们相处的时候，我们是能够把属灵的生命彼此交流，我能够把我的主给你，你能够把你的主给我。而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个最好的秘诀，就是我们这些人要为着耶稣的缘故常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身上可以显明出来。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你的身上发动。因为我们这个人是箭猪啊，是这个蒙恩的，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毛病啊，很多不好的个性，一些被需要被主洁净的感情，需要被主校正的一些心思啊。就当我们处在一起的时候会有这么多的毛病，所以当我要真正能够成为对方的祝福，唯一的一条路，死在我身上发动。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把自己放在主的十字架底下，我们把我们自己一切放下来，生主的生命就在对方身上就发动起来，我就能够把主的祝福给我们的对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一个真实的爱。那彼此在爱中，我们能够一起扶持，一起同心，一起在光明中往前，更能够在神给我们命定的这个荣耀的路上，我们里面真的是心心相惜，知道我们都是彼此互为肢体，知道我们是同一个主，知道我们里面是同一个生命，知道我们是同一个前途。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就能够有那种超过世人的那种爱的那种更深的关系在我们的身上。我在1980年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聚会，我碰到一个神的老仆人啊，他叫 Raven Hill，他是那时候已经83岁了，白发苍苍的。那次我跟念慈一起去参加他那个聚会，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敬虔神的仆人。他讲起道来啊，那真的是让我人的心里面觉得好像这个旧约的先知在那里讲道一样啊。他那个毫不客气的就责备神的百姓啊，讲到这个世代的败坏堕落啊，讲到这个世界越来越神家那个荒凉的情形。但是他的信息非常非常 powerful 啊，当他讲到后面的时候，他那么强的话里面，他突然一下子软下来。他说他在台上讲的时候，他突然就想念他从前一个最好的属灵同伴桃树弟兄。那桃树弟兄是像带领他或是当初最帮助他的一个弟兄。他说如果今天桃树弟兄还在的话多好。我们读过桃树弟兄的信息就知道，这个人像是黑夜中的一盏明灯啊，他们的信息就是根本完全不怕别人批评论断，他们就是起来定罪神家的荒凉跟失败啊。那么他讲到桃树的时候，他心里面就突然一下子难过起来。 他说当初神把他的仆人接走的时候，他说我在主的面前祷告，我就跟主讲说，主啊，如果可能我就宁可替我的弟兄先去见你，是我走而不是我的弟兄走。我巴不得你留下来的是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弟兄姊妹，当他那天讲到这里的时候，他83岁的老人在台上，他突然哽咽起来。啊，我那天看到的时候，我心里面好感动。这是一个真实的爱，这个爱是超过人跟人之间的爱。他是看见了神家的需要，他是摸着了主耶稣的心，他是真正看见了身体的一个爱所发出来的，那么自然。他说宁可是我走，宁可是我先走。啊，如果今天我们的弟兄留在这里的时候，他说对这个世代造成的影响会更不一样。弟兄姊妹，求神把这样子的一个爱做在我们里面。我自己在主的面前，我也非常亏欠你们，我自己觉得我这么多的角色要扮演，我很多的角色都扮演不好。我前一阵子看 Leadership 的杂志，它里面讲到说现代的人对教会的这个传道人的要求是全方位的，我一看我就想完蛋了，什么全方位，我说一个角色都做不好还全方位。他说至少有三个角色一定要做得好。他说第一个很好的 preacher， 讲道要讲得很好。第二个要是很好的 pastor， 要很有爱心啊，常常会关心你的群羊。第三个要是很好的 leader， 那么为神家成全训练 leader。 哎呀，我读了我就在主面前很难过，我说主要怎么办。那还好你们读了一句话，他说三个都有的难之又难，哈哈，非常非常的少，那对我还是稍微一点点的安慰，但是不是借口啊。那其实真的不要说传道人，我觉得我们任何一个家中的父亲丈夫，光这两个角色要办得好我们都很不容易，光连一个角色要做得很好也都不容易啊。那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难处，我们面临这么多的征战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样在这个地上能够把我们该有的角色办得好，那是我们这一生要学习的。所以这也是我这两次在团契聚会的时候，我也劝勉一些我们团契的弟兄姊妹们，我说我们当父亲从来没受过训练就当了父亲，当丈夫从来没受过训练就当了丈夫，不像当医生的要训练这么多年，不像当 engineer 的要读这么多的书。我说我们在人生最重要的一个角色上，远胜过我们的职业的一个角色上，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学习就进来了。所以我说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把一个谦卑的心赐给我们，好让我们也应该去看看怎么样子建立一个很好的家庭，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的书，怎么样子成为一个好的丈夫，怎么样子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父亲，能够为神家养育出好的下一代。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在各方面长进，能够让我们的角色能够变得更好。那些细节就不是我今天早上要讲的，我今天早上讲的就是从主耶稣跟我们之间每一次接触的时候，三个伟大的特质，它是爱，它是光，它是生命和能力啊，它是那个真实的生命。弟兄姊妹，我就希望我们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上，我们也能够朝着你一点一点去。爱是一切的根基，但是它必须在光中。那么当我们在主里面又有主里面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在主里面把那个灵，把那个属灵的生命能够赐得给对方啊。那这是我今天一个信息的劝勉，我想我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就停在这。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291首好吧，291首，我们只唱1353节。我想当我们在低头思想的时候，我们至少挑出我们目前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三个角色。虽然我知道你有许多许多的角色在扮演，但是你能不能在主的面前想一想你最重要的三个角色是什么。那就是在三个角色上我们目前的情形到底如何，到底在爱的事情上，在光的事情上，在能够给生命流露生命的事情上，到底我们是成功还是失败，还是我们一直在进步，虽然我们还很不完全，还是我们一直在退步。我们求主耶稣帮助我们，真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能够扮演好每一个角色，我们需要主耶稣怜悯我们，恩待我们，那个已经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让它能够从我们的生活中，从我们各种的人际关系中，能够更多 自然的能够流露出来。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我们底下还是有一些自由简短的祷告。